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高一则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用用趋势和技术分析优化短中长期策略。本篇导言，我林英高英语通过分析高一失败经历，寻到了一个可靠的高一方法。第一节，高一和林英。2004年2月，有两兄弟参加了我们的加勒比高英语夏令营。莱俄布莱恩其实30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以至于我取笑他们讲他们是少年犯。事实上，两人的成熟超出了他们的年龄。他们在家族企业里做买卖和工作，都在抚养年幼孩子。他们的妻子想和他们一起去圣马丁岛。纽约的加勒比海滩比匹兹堡小岛更有吸引力，但兄弟俩都把年轻的妻子留在了家里。他们讲，这不是大家。他们来夏令营是为了学习，不希望分心。他们每天都会在家里打几次电话，但所有的空闲时间其实和其他高一员在一起。这让他们与许多年长的高一员不同，这些高一员在来和布莱恩做夏令营功课时，他们的妻子却在一旁颐指气使。幸运们经常在课堂上提出他们最喜欢的股票来希望我们对具体进行评估。我宣布它是夏令营中最有趣的股票，并在回家后进行了交易。它成为我2004年最赚钱的交易之一。当我开始为每月在曼哈顿举行的行运为你提供远程访问服务时，来立即报了名。我一直关注着他提出的任务股票。来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一沓经济报表飞到了纽约。我让他住在我的客房里，他出去观光了一番，他以前从没来过这座城市。他充分利用我的无线网络，反复查看他的股票，并就他的业务发送电子邮件。第二节，选择高一。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我们都在一起工作，我们有一家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承包服务的家族企业。我们负责读取、安装和维护煤气表和电表。我的父亲已退休，他最初在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工作，1984年离开公司开始创业。与他密切合作是一段美妙的经历，他是我们的终极导师。我们都积极参与市场活动，但我对高一最感兴趣。1995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就开了一个经济账户。从1995年到2000年，在市场上赚钱非常容易。我们到加入前做一些动量投资，导致之后与人世界支持起来。我们买了几只名字，从不看大表，也不懂技术分析。加入前接了我们很好的股票交通德州泥器。这一切都很好，直到市场达到顶峰并崩溃。在经历了熊市的煎熬后，我决定不再放弃。我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当时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我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在50天移动平均线越过200天平均线时卖出我的头寸，这样我的情况就会好很多。我们考虑过使用提供全面服务的经纪人，并与其中几家进行了交谈。他们大多使用共同基金。好吧，我和他们一样能看懂人性，不用花1%的股本就能寻到表现最好的基金。我对市场了解的越多，就越喜欢实际交易的想法。这就是我参加交易与训练营的原因。当你开始学习时，你就会发现市场在未来两年中稳盘震荡并非不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这意味着到我50出头的辰光，我的积蓄不会升值多少，除非我学会交易并利用波动。我最大的优势是我的年龄和我不断学习的事实。就像你在以交易为生一书中形容的那位交易员胡一样，如果我每年都能聪明0.5%，那么到我死的辰光，我就会成为一个天才。故事让我证明，我永远不会对高一失去兴趣。 我喜欢以专业为生的机会，喜欢自己设定自己表，喜欢掌控自己的未来。你读过富爸爸穷爸爸了吗？真正出人头地的方法有几种，房地产、生意或自免资产。清奇讲，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你还需要教育自己，在这些资产类别中寻找机会。我选择了自制资产。我不怕不拿的工作。我在业余时间做交易，可能比有些人做全职工作还要辛苦。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的家庭经济有保障，让我能够早日退休。牛市崩溃给我留下了可惜的滋味。当去年市场开始回升时，我很难扣动扳机，基本上是出于经验不足。最令人沮丧的是，去年也就是2003年，每个人都赚了钱。尽管如此，没有从熊市中吸取教训的人还是无法收入收益。过去一年最困难的事情是制定一个一致的方法。有许多不同的交易方法，你可以买回调，也可以买突破，即当股票突破前期高点时。这两种方法都很有道理，但却完全不同。你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今年我最成功的是买了买涨。当我看到股票创出新高时，我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相反，我在周线图上等待价格回调到价值价位，再么从系统上等待行业类的走来，随后在实线图上选择底部最有说服力的股票，再重点和背离。2004年是很难交易的一年，没有可持续的趋势，也有很多错误的开始。如果没有及时设置，以后就很难再设置。但如果设置过早，就会被逼挡。你不仅要选择方法，还要选择你要监控的股票。训练营结束后，我开始做常规的家庭作业，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股票为对象，开始着跟踪那些至少包含一只纳斯达克100指数股票的行业组。在体系年龄零的239个行业组中，我列出了51个。其中大部分是高科技股，我有时会想，这是否足够多样化？我们的目标是跟踪足够多的股票，也不是跟踪太多的股票。我的选择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你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你就可以交易 QQQQs。第三节，短期交易与长期策略。接受采访时，我专注于短期交易。今年其他业务承诺和对我自己的更多的人要求开始借这种方法带来压力。我决定将我的资金分成三个类子，并增加两个新策略，一个是我可以积极管理的策略，另一个是我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框架来处理的策略。我的长期策略很简单，在最强势的阶段中投资最强势的股票。当我在2005年综合这段文字时，股市全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许多行业阶段却上涨了25%到40%。只要我们不是在熊市中，我就满足于持有领先行业的股票，利用追踪之身来保护利润。此外，必要时我还会使用期权或直接指数空头来对冲我的投资组合。行业组表现良好是因为其基本面变化完美，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最强的行业组。关键是要对他们进行监控，并等待适当的买入机会，在周线图上回调至价值。亚历克斯在我们的一次月大英语为你上讲，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你的账户是仓与廿六轴移动平均线方向一致，那么你的表现不会太差。在研究了几张与标普指数类似的大表后，我决定在我的交易中加入趋势跟踪的成分。我使用不同的移动平均线对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了萎缩测试，结果不尽相同，但收益都远远优于我一家估测的买入并持有的方法。我的系统很简单，我利用相当短期的指数移动平均线的高处来生成交易信号，包括做多和做空。虽然这种策略不能捕捉顶部和底部，但它能让你顺势而为。进入和退出交易会导致不断的判断失误，你总是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积极地管理一部分资金是件好事。 当两个隔壁房强时，他能让你把特困境联系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仍然将很多一部分资金用于短期交易。我修改了在交易者顺利进入到的方法，并增加了一些实际的方法。我采用市场混合方法，首先研究市场，随后研究行业类别，最后研究个股。我的大部分交易选择都来自于完成每周的系统作业。我尝试像对冲基金一样管理我的一篮子股票，保持多头和空头头寸的平衡。自从我扩大了我的交易计划后，我的短期交易表现有所改善。利用这些额外的策略，我成为了一个更有耐心的交易者。在已经有大量资金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我发现等待一个完美的机会进入交易要比抢救容易得多。我的交易者系列题目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交易领域，即使有年轻的天才，也是凤毛麟角。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中待的时间足够长，获得了经验和成熟度，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优势。我的交易者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